这里是挪威西藏之声广播电台华语节目，听众朋友你们好。首先向境内外全体西藏人民和广大华人界朋友问好。今天是藏历2141年6月1号，公元2014年7月27号，星期天。在今天的节目里，请听专访节目，谈陈全国民族通婚对西藏未来影响。下面请收听今天的专访节目，谈陈全国民族通婚对西藏未来影响。尽管国际社会一再呼吁以习近平领导的中共当局改善西藏境内的严峻局势及恶劣的人权状况，但中共当局不但不听取国际社会的呼吁，反而变本加厉地在西藏三区实施强权高压政策的同时，实施着一系列消灭西藏民族和语言文化的政策，其中包括重视汉语教学、加大移民力度和近期的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提倡的民族通婚等。那么在今天的专访节目中，本台就以陈全国在西藏提倡的这一民族通婚对西藏的未来命运会带来怎样的影响等方面，与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坚参、藏人行政中央内阁噶夏顾问次仁汪秋以及藏人行政中央驻北美办事处华人事务联络官贡嘎扎西等进行讨论。欢迎广大听众朋友们的收听。众所周知，今年6月18号，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西藏首都拉萨召开的一场民族通婚家庭座谈会上指出，中华民族呢是由56个民族组成的大家庭，各民族通婚在我国具有悠久的历史和光荣的传统，是对伟大祖国的认同，是党的民族政策的重要内容。他还鼓励各民族通婚，促进西藏各民族大团结和大融合。那么针对陈全国的这番言论，我首先想请问次仁汪秋先生，您有何看法呢？
关于这一点，我认为，这个陈全国为什么这么讲呢？他主要是为了迎合这个习近平在第二次中央这个新疆工作座谈会上，他指出了一个。民族团结是各族人民的生命线，所以他为了这个迎合他的这个说法，在拉萨，也就是说搞了一个所谓的这个民族通婚这个座谈会上，他强调了民族通婚是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是西藏各方面要创新思路和形式，鼓励这个通婚。他为什么这么讲呢？主要是有一个最问题的最关键的问题，就是为了自从这个近几年呢，这个虽然中共的宪法上有这个明文规定有宗教和民族宗教自由这个政策，但是他们呢这个近年来西藏人民这个对中共的镇压，就他们提出一些就是欢迎达赖喇嘛回返回西藏，还有对这个西藏的这个宗教要自由，提出这些言法以后呢，他们既没有听取这个藏人的呼声，反而这个加强镇压，所以为了掩盖藏汉之间的矛盾，就搞了这么个所谓的这个民族通婚的这个，也就是说他定了一些所谓的一些政策。另一方面呢，为了加强这个把西藏人变成这个同化汉人，他这里就是主要是搞为了这两条目的。
那请问您认为他的这个政策能行得通吗？在拉萨能够切实的行得通吗？
不，问题是现在是主要什么问题呢？他的这个政策行得通还是行不通？我认为呢，他可能行不通。这个因为他们考虑到藏汉通婚可以掩盖这个藏汉矛盾呢，所以他们这个提出了一系列的，就是所谓的无这个鼓励嘛，他提出了一些政策，但是这些目的就是为了要掩盖这个藏汉之间的矛盾，通化藏人。但是这个我估计的话，可能行不通，因为什么呢？原因什么呢？59年以前呢，在拉萨的话，可能这个藏汉之间通婚的可能不到几十户。然后呢，60年代以后呢，自从共产党占领这个西藏以后，尤其是在拉萨呢，稍微多了一些。但是从60年代到80年代，几乎没什么增长。但是现在呢，他这里面《西藏日报》提出了一个，08年有600多对，这个600多对不一定是这个藏族和汉民之间的通婚，这里面也有这个他们讲的回藏，那个苗汉、蒙藏、回汉，有很多，因为他们是可能占多数，所以再加上这个西藏人对这些民族通婚有一个他们有一个看法，一般藏民就是因为保持他自己的民族纯洁，所以如果是跟汉人跟藏人结婚的话，他们原来有一个不同的看法，就是也就是说混血儿，所以居民这个藏族呢对这个民族通婚他也是不是那么受欢迎，所以我觉得呢，可能不管共产党怎样加强和怎样鼓励民族通婚，但是这个他们的目的呢，我认为是达不到。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丁诺维培吉隆提卡因。
我想请问西藏人民议会议员格桑吉德先生，您认为所谓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在现阶段是以什么样的历史背景和现实考量来提出这么一个民族通婚的政策的呢？
我认为，在现在这么一个阶段，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提出民族通婚，也就是鼓励民族通婚这么一个政策，我认为，第一个应该有这么一个历史背景。因为08年以来，整个西藏也就是整个藏区爆发了规模很大的这种抗议活动，中国政府呢把这种西藏发生的这种和平的抗议活动完全归咎于所谓的达赖集团势力在西藏煽动的一个民族分裂活动，由此呢造成了一个藏族跟汉族或者说在整个西藏民族间的这种对立情绪。当然了，中共呢想缓和这种民族间的这种仇恨情绪或者是对立情绪，虽然这种对恨这种仇恨情绪是他们自己一种就说刻意的一种宣传造成的，但是呢他们在想缓和或者说想缓解这样一种对立仇恨情绪呢，在寻找一种政策的时候，其实并没能去真正的去瓦解造成这种民族间对立、民族间的这种不团结、不和谐的这种根本的原因，而是相反，他们想通过这种用政策的这种手段去鼓励各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以此呢想达到这种各民族间的这种所谓的这种和谐跟团结。但是我们都知道在整个西藏造成这样一个局面的就是他们工作上的一些失误，现在要把这种错误的这种政策转加到一个另外一种政策上面，就说鼓励各级党委各级政府把这样一个工作摆上一个一般的这种仪式之台上面，让各级党委政府各级干部呢把这一工作呢当成一个政绩去考，而且把它完全一个严肃的政治化，把这一个民族通婚的这一个一般的非常就是非常平常的一个通婚的现象，把它提上一个所谓的反对民族分裂 就是说反对这种西藏独立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化以后，我们认为这样的政策根本达不到他所希望的这种效果。
是的，谢谢。那我想请问一下贡嘎扎西先生，那您对陈全国的这一民族通婚对西藏的未来发展局势有何看法呢？
谢谢挪威西藏之声给我这个机会。今年的六月，西藏自治区党委书记陈全国提出关于民族通婚的这个消息，我看到之后呢，我觉得很惊讶。为什么呢？因为这种在任何一个世界其他地方呢，婚姻都是自由的，没有说一个组织或者一个政府以政策的方式强加于当地的人民。所以陈全国的这句话让我感到很惊讶，这是第一点。第二点呢，不过我认为就算这样的政策以后出来了，但是这样的政策呢会不会有效果呢？我认为并不会有效果。原因在哪里呢？自从1949年到现在，中共在西藏境内采取了各种软硬兼施的措施，但是西藏人民的心永远没有办法掌握。西藏人民对本民族的那种所抱的希望依然没有动摇。59年到现在已经是将近60年。我出生在西藏拉萨，在西藏，藏人与其他民族结婚的人不是没有，是有少数，但是非常少，非常少。所以在这个情况之下，即便有民族通婚的新政策出来，但是这个不会达到他们预期的那种目标。比方说在印度，我在印度待了30多年，在印度也非常少见藏人与印度人结婚的事情。所以我的主要看法是说，以后就算出来这么一个政策，但是西藏境内的农牧地区的人必须要留意，不能忽视由于这种新的政策的那个措施受到对自己儿子的影响，这个非常重要。他里面强调，陈全国在强调的那些细节呢，真的非常可笑。他说民族通婚是稳定的保障，如果民族通婚，社会各界必须要大力支持，在政治上有地位，经济上有优惠等等，这些令人觉得非常压抑。所以我觉得这个政策即便激活出来也不会有什么效果，这是我的基本看法。但是西藏境内的朋友必须要留意，而且不能忽视由于这种政策而所受到的影响。
那么陈全国把这一民族通婚上升到在西藏开展反对分裂斗争的坚强保障等这么一严肃的政治高度后，您认为这一政策对今后西藏境内的发展局势会带来怎样的影响呢？那么请格三金森先生谈一下。
对，我认为问题的严重性在这里 本来说当然按他们的说法，中国是五十六个民族组成的一个大家庭，当然这种大家庭各个民族间的相互往来，相互这种流动，其实呢自然会产生一些民族间的这种同婚现象，这是非常自然的一件事情。当然大家也不会刻意的去深挖这些民族间的这种通婚，但是中共他统治西藏的一个政策的一个主要本质，他就是要消灭一个民族。当然了，通过六十多年以来对西藏语言文化的这种消灭政策，其实呢并没有达到同化西藏民族这么一个政策。现在的中共在西藏的党委书记陈全国把这么一个民族通婚呢，他要把它上升到就是说反对民族分裂的这么一个非常严肃的政治这种高度，而且他要从这种政策上优惠这些民族通婚的这种家庭的小孩的上学，比如自愈的这种就业包括各种优惠政策，而且一个考量一个各级政府的一个工作政绩，他就要去考量在当地到底有多少个这种通婚现象还有呢就说这种通婚现象越多，或者说能够造成这种通婚的，像当地的党委政府部门各级部门要当这种所谓的这种媒人吧，所以呢这样的一些工作做法就会形成一个在西藏一种任意的一种怎么讲呢，就说一些干部或者说一些领导，他为了能够得到上面的这种提拔或者上市，他会采用一些非常极端的一些政策去鼓励这样一些通婚，所以呢这种强制性的这种通婚既不会对西藏的这种稳定，或者说既不会对西藏的这种民族间的这种和谐跟团结带来任何的这种积极的作用，相反你政府这种政治化的让他们这种通婚的现象反而会造成了很多人的这种不满情绪，所以呢你想用这样的方式想达到整个西藏的这种和谐跟稳定，或者说民族间的这种融合，但我们都知道在西藏现在出现的这种民族间的这种不和谐不团结或者说不稳定的根源在于在西藏的中国当局他不会真正的去尊重西藏的语言西藏的文化包括西藏的风俗习惯所以呢现在你要采用这种政治的手段就强硬地让各民族间去通婚，这种导致的这种逆反的反对的心理会造成了更大的这种不和谐跟不稳定，因此我认为现阶段中共的在西藏的这种当局他这提出这么一个政策，现在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一个时代提出这么一个政策，这种错误的观点陈旧的观念僵硬的这种思维方式，我认为必须要改变。
这里是西藏之声广播电台。
今天为北与龙天卡音。
您正在收听到的是西藏之声的专访节目，谈陈全国民族通婚对西藏未来影响。次仁翁秋先生，那您怎样解读陈全国提出的结合西藏的实际制定出台鼓励各民族通婚的优惠政策包括他所讲的在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等切实调动各族人民通婚的积极性这一言论呢？
这个只不过是他们那个搞那个新的法系，所谓的这个他那个五个被这个优惠政策，就是上学就业入党参军创业扶持贫优通县，这两个可能稍微这个可以新鲜一点，其他的那个上学也好就业也好入党也好参军也这个其实以前就有，因为是不是 那如果这个民族通婚的话，给他们这优惠的话，这个我觉得不是什么新鲜东西，无非就是这个创业扶持和贫优创新，那可能是出于一个民族和谐，他就可能稍微搞得比较搞得比较好一点。其他方面我看呢，这个不是什么新鲜东西，尽管他们这么做，但是这个他的目的可能是达不到。因为这个是，它没有什么实惠。
那么，我还想请问议员葛振杰先生，您认为这一民族通婚政策以中共的宪法和民族区域自治法的角度来分析，是否与之相违背呢？
在中国的宪法里面，它通婚是自由的。当然，特别是民族区域自治法里面，它明确的规定了，就是一个民族自治地方，它完全可以保护自己的风俗习惯，可以保护自己的许多传统的这种习惯。现在西藏的当局呢，它采用一种政策的这种形式，就是说。要就让这些各民族间来强行的去让他们去通婚，这种做法其实质就是要破坏一个民族的这种风俗习惯，特别是要破坏一个民族的语言文化跟它的传统，其实质就是要同化一个民族的一个赤裸裸的一个政策。像以前中国还如果是采用一些比较隐秘的这种方式，比如像大量的移民像这种藏语言的这种空间的这种使用空间的这种任意的这种缩小像各机关干部这些就是单位里面呢不用西藏的语言文化包括一种风俗习惯，但是他采用这样一些方式扼杀西藏的语言文化是一种隐秘的一种方式。你现在采用一种赤裸裸的一种就是说两个民族间的通婚这样的一个方式去分化或者说去同化另外一个民族，这种政策其实真正的是一个赤裸裸的一个同化民族的一个政策。第一个，所以呢这样一些做法既没能按照中国的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所规定的，它既没有能尊重一个民族的这种风俗习惯跟传统一些习惯，更是没能去保护一个民族他所认为非常重要的自己的语言文化。因此呢我认为西藏当局现在提出的把鼓励民族间的通婚，把这个工作就是说作为一个非常重要的一个执政政策，我认为这种政策其实跟中国的宪法跟民族区域自治法是相违背的。
谢谢，非常感谢三位嘉宾能够抽空时间接受我的采访，谢谢。听众朋友，大家好，在接下来的西藏歌坛节目中，请欣赏由藏人行政中央歌剧院演唱的《表达渴望境内藏人早日团聚在雪域西藏》。以及请愿达赖喇嘛尊者尽快返回雪域故土的西藏歌曲《大雁请飞回故土》。 挪威洗澡之声广播电台今天的华语节目就播送完了，感谢您的收听。今天的节目是由次人主持的，明天同一时间再会，这系列。